于迪、韩红、韩公武，韩红弟弟韩冲、李志富。于迪，字允元，河南人，是北周太师燕文公于景的后代。最初凭借门荫补任牵牛，调任华阴县尉，被处置使刘湾征辟为判官，又担任岳阳县主簿，并代理监察御史，充任入藩使判官，两次升迁为司门员外郎、监视御史、四川紫衣，担任入西藩忌讳使，奉命出使，符合皇帝心意。当时舆论认为他有出使边疆独自应对的才能。历任长安县令、驾部郎中，外放为湖州刺史。因巡视蜀县到长城方山，山下有西湖水，南朝时开凿，灌溉三千顷田地，但久已淤塞废弃。于迪命令修建堤塘，恢复西湖，每年收获金稻、蒲草、鱼类的利益，百姓依赖他得以生存。州内土地狭窄，宋中的人往往不掩埋棺材，于迪埋葬朽骨共十余处。改任苏州刺史，疏通沟渠，整治街道，至今仍依赖这些设施。吴地风俗敬奉鬼神，于迪厌恶这种过度祭祀荒废生机的行为，神灵庙宇全部拆除，只留下吴太伯、五元等三四处庙宇。虽然为政有政绩，但十分横暴，因追念湖州就位的旧恨，用风杖设计强行打死他。观察使王伟上奏此事，德宗没有追究。后来于迪多次升迁，给王伟写信说，一旦被恶奏，三次改官，从大理卿升任陕国观察使，自觉得志，更加恣意威虐，官吏每天被增加处罚，恐惧的叠足并行。蜀官姚宪不堪其虐，与其弟在黄河上划船，于是投河自杀。贞元十四年，任襄州刺史，充任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，辖地与蔡州相邻。吴少成反叛，于迪率兵前往唐州，收复吴防、朗山县，又在卓神沟击败贼军，于是扩大军籍，招募战士，兵器铠甲精锐，独自占有汉南之地，稍有不顺意的人都以军法处置。于是请求升襄州为大都督府，府治与运州、魏州相同。当时德宗正姑息方阵，听说于迪的事状，也无可奈何，只是允许顺从。于迪的奏请无不听从，于是公然聚敛钱财，恣意虐杀，专门以欺凌上级，威吓下属为务。邓州刺史袁弘，于迪诬告他贪赃奏报朝廷，朝廷旨意不得已将他流放端州，派中使监押。到随州枣阳县，于迪命令部将率领数百士兵劫持袁弘到襄州，拘留起来。中使逃回京师，德宗大怒，打了他几十鞭。于迪又上表说袁弘处罚太重，再次向中使景忠信宣旨安慰劝导，于是任命袁弘为吉州长史，然后袁弘才得以前往贬所。又对判官薛正伦发怒，上奏贬他为峡州长史。等到敕命下达，于迪怒气已消，又上奏请求让薛正伦仍任判官，德宗都听从了。薛正伦去世，尚未入病，于迪派兵围住他家，令庶子逼迫娶他的嫡女。于迪多次升迁至左仆射、平章事、燕国公，不久不奉诏旨，擅自率兵占据南阳，朝廷几乎为此忙得顾不上吃饭。等到宪宗即位，威严肃整四方，于迪稍有戒惧，用第四子即有请求娶公主，宪宗将长女永昌公主下嫁给他。他的第二子于方多次劝说父亲回朝觐见，于是策拜司空、平章事。元和年间，宦官梁守谦掌管枢密院，大肆招揽权力和利益。有个叫梁正言的人，勇于追求利益，自称与梁守谦同宗交情深厚，于迪的儿子于敏与他交往。梁正言收取于迪的财物，说是贿赂梁守谦，以请求出任节度使。时间长了没有效果，于敏向梁正言讨还财物，于是引诱梁正言的仆人将他肢解后丢入厕所中。元和八年春天，于敏的奴仆王在荣到瀛台门告发此事，当天逮捕于迪的孔目官沈弼，加同十多人在内侍省监狱审讯。不久移交御史台监狱，诏令御史中丞薛存成、刑部侍郎王波、大理卿武少仪为三司使审问，于是搜索死奴在于迪府地，找到了。于迪率领他的儿子赞善大夫于正、驸马都尉于继友穿白衣单骑，将前往宫阙， 在建福门戴罪。门司不接纳，退到街南，背墙而立，派人进献表彰。阁门使因没有引荐不接受，日落才返回。第二天又在建福门戴罪，宰相告谕让他回家，贬为恩王父。于敏长期流放雷州，带上刑具押解。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季友追夺两任官阶，让他家反省。左赞善大夫于正、秘书丞于方都停免现任官职。孔目官审毕杖打40，配流封州。奴仆犀牛与刘干共同杀人，应交付京兆府处死。于敏行至商山被刺死。梁正言、僧建虚都交付京兆府处死。于迪同年10月改授太子宾客。元和10年，朝廷军队讨伐淮西、蔡州，诸侯进贡财物资助军队。于迪进献银7000两、金500两、玉带2条，诏令不接受，退还给他。元和13年，于迪上表请求退休。宰相拟授太子少保，皇帝御笔改为太子宾客。同年8月去世，追赠太保，谥号为立。他的儿子季友跟随打猎在院中，向穆宗申诉，赐谥号为司。又乘张政府封还敕命，请求恢复原本的谥号。又补缺高岳尚书议论说，谥号是用来惩恶劝善，祭着扬清的，使忠臣义士知道鼓励，乱臣贼子知道恐惧。虽然窃取高位在当时，死后加恶谥是为了惩罚暴力，留下劝阻和鼓励。孔子修春秋，乱臣贼子恐惧，大概就是为此。留下这样的典范却不能挽救，更何况又毁坏其典法呢？我听说这事是徐四节度使李肃奏请的。李肃是勋臣节将，陛下宠爱他的勋劳，赐给他爵禄、车服、地宅是可以的，但如果扰乱朝廷典法，将用什么来劝阻？孔子说，只有名与器，不可以借给人。名器是君主所掌管的，如果借给人，就是给了他政权，政权灭亡，则国家随之灭亡。于迪不久前镇守襄汉，杀戮无辜，自意凶暴，夷君襄邓胁迫朝廷，擅自留下被逐的臣子，拦截天使。当先朝四位之初，重在安抚反侧，以安定四方，幸免刀斧之诛，得以保全头颅而死，确实应该视为妙例，以举恶凶邪，岂能屈家美名以惠则奸鬼？如此则是于迪身为奸臣，死或美事，我恐怕天下有识之士说圣朝无人，有这样的颠倒。请求迅速追回前诏，依旧按照太常所示为例，使朝廷典法无亏，国家规章不滥。太常博士王彦威又上书说，古代圣王设立谥法，是为了彰显善恶，垂示劝诫，使一个字的褒奖赏赐超过官服，一个字的贬斥羞辱超过招式，这是国家的典礼，陛下劝成的大权。于迪不久前执掌睫毛，肆意暴虐，人神共愤，法令不容，擅自兴动全军，僭越使用政乐，侵辱忠使，擅自阻止至囚，杀戮无辜，诛囚无度，臣因此定是为例。现在陛下不忍，改赐为司，确实出于圣慈，实际有害圣政。臣以为陛下自登基以来，勉力建立大忠之道，文善如金，从谏不倦。何况当统治天下建立吉泽之初，正是所谓执法慎民之时，一旦垂下恩光，大开侥幸之门。况且像于迪的不法，而陛下不忍加成，臣恐怕今后不惩之徒像于迪的人多了。死后援引于迪的先例，陛下将如何处置？这是恩惠屈从于前，而弊病生于后。如果以李吉甫有刺史的先例，那么李吉甫为相时有犯上杀人的罪吗？以于迪相比，恐怕不是同类。如果因为于迪曾进献钱财资助国家，改正过错前来觐见，两次出使绝狱，可以赎回罪过，那么伤害物命，害人，剥削下属以奉上，那会求宠，尤其不可助长这种风气。自从两河驻兵将近70年，王师征伐，创伤未息。等到张茂昭以议定入朝，成全以苍井归朝，所以恩礼特别优厚，以鼓励后来者。而于迪以文吏之职居复兴之地，却倔强为命，不得已才入朝，岂是张茂昭可比？即使有进才出使的辛劳，如何掩盖他的恶迹？希望陛下恩义决断， 恩则以礼而成，褒贬之道存在，侥幸之路断绝，则天下幸甚。奏书上呈不答复，最终是为私。长庆年间，因外戚勋贵诸人引用于方，又任河王府，家财富足。于方交结游侠，致力于快速升迁。元稹任宰相，想用他的策略平定河朔群盗，于方以策略求见元稹。而李逢吉的党羽想亲赴裴度，于是派人告发元稹想结集刺客刺杀裴度。事情交付法司审问，没有证据，但于方最终被诛杀。韩红，颍川人，他的祖父父亲没有名声，世代居住在华州的匡城，少年丧父，依靠母亲家族。刘玄佐是他的舅舅，为刘玄佐效力任州院，多次被奏授是大理评事。刘玄佐去世，儿子刘世宁被驱逐，韩红离开汴州，任宋州南城将。刘全亮当时任都知兵马使。贞元十五年，刘全亮去世，汴军怀念刘玄佐的恩惠，又因为韩红年长厚道，共同请求他为刘后，环绕监军使请求上表陈述此事，朝廷也因刘玄佐的缘故允许。从事大理评事检校工部尚书、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宣武军节度副大使之节度使、宋博汴尹观察等使。当时吴少成派人到汴州，秘密与刘全亮谋划，趁曲环去世袭击陈许。恰逢刘全亮去世，那人住在船舍，韩红喜获节度使符节，立即斩杀那人上报，立刻出兵三千，协助禁军共同讨伐吴少成。汴州自从刘世宁之后，军队更加骄纵，等到陆长元遇害，颇为亲视主帅，其中的作乱魁党有数十百人。韩红任职几个月，都知道这些人，有个部将刘鄂是凶恶士族的首领。韩红想大振威望，一天带领短兵器在衙门召来刘鄂及其党羽三百人，列举他们的罪状，全部斩杀示众，血流道路中。韩红对宾客僚属谈笑自若。从此直到韩红入朝，二十多年，军队十万人没有敢平事作乱的，多次受任检校左右仆射、司空。宪宗即位，加同平章事。当时王鄂任检校司空、平章事。韩红写信给宰相武元衡，以在王鄂之下为耻。宪宗正想利用形势以威慑淮西，于是授韩红司徒、平章事，班次在王鄂之上。等到任用延寿为招讨使，被贼军打败，韩红正镇守汴州，处于两河贼军的冲要之地，朝廷担忧他有异心，想授予他兵权，而让李光炎、乌仲印实际指挥作战，于是授韩红为淮西诸军行营都统，令兵部郎中、知制告李成宣布赐予官告。韩红实际上不离治所，指令他的儿子韩公武率军三千隶属李光炎军。韩红虽任统帅，常常不想各军立功，暗中实行逗留拖延的计策，每当听说献捷，就数日不愉快，他危害国家邀功如此。吴元济被诛，以统帅之功加检校司徒兼侍中，封许国公，罢行营都统。十四年，诛杀李师道，收复河南二州，韩红非常恐惧。同年七月，全部携带汴州的衙校千余人入朝觐见，在汴殿应对拜武之时，因他有足疾，命宦官搀扶燕次家等参加册封徽号的大礼。进献绢35万匹，非3万匹，银器270件。三次上表坚决辞去军务，愿意留在京师奉朝请。那大钟数家计，为臣所以名集结，西书宠晋高志，有国所以待元臣。况乎邦教旦夫王延总会，百辟幽县，四方是瞻，永念于怀，久虚其位，在阳城命，签约修哉。宣武军节度副大使之节度使，便宋伯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，开府一同三司，守司徒兼侍中，使持节汴州诸军事，汴州刺史，上柱国许国公，十亿三千户韩红，降神挺才，积厚成器，中运深红之量，外标严重之资，有匡国济时之心，推诚不要，有疑凶劲暴之略，仗义一张。自镇郡郊20余载，师徒秉训而贤肃，立誓奉法而育民。 俗真和平，人用束缚，威声之重，隐若山重。近来在淮水地区进行征讨时，任命你统帅各路将帅，能够消灭残存的叛贼，这有你指挥谋划的功劳。等到齐地出现妖孽作乱，分派军队进剿，最终斩杀首恶，这有你攻城略地的成效。已经听说你班师回朝，不久又请求进京朝见，深切表达了对朝廷的忠诚，远远继承了韩侯的志向。召见天子有吉庆，如同靠近太阳一样伸展抱负。你又呈上奏章，坚决辞去军职，多次加以敦促劝谕，你所坚持的更加坚定。在藩地捍卫，在朝廷宣立，确实切合朝廷的关注。作为辅弼大臣，难以违背你内心的恳切请求，于是实现你的美好愿望，同时兼任朝廷要职。论说道理的荣耀，借此整顿国家政务。中书长官的高位，提升你来辅佐各项事务。黑色的礼服，红色的鞋子，充满了荣耀恩宠。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才，谁能担当此任？可以担任司徒兼中书令。于是任命吏部尚书张弘敬兼任平章事，代替韩弘镇守宣武。宪宗驾崩，任命韩弘代理冢宰。元和十五年六月，以本官兼任河中尹、河中敬将节度观察等使。当时韩弘的弟弟韩冲担任正华节度使，儿子韩公武担任夫方节度使，父子兄弟都执掌节钺，作为臣子的尊宠在当时无人能比。长庆二年，请求告老退休，辞去军政职务，三次上表后皇帝同意了，依旧担任司徒中书令。同年十二月因病去世，享年58岁。追赠太尉，赐予贮桑绢2000匹，布700端，米粟1000石。当初韩弘镇守大梁20多年，四个州的赋税都据为己有，从未向朝廷进贡。有司钱100万贯，粟300万斛，马7000匹，兵器也与此相当。他专门聚集财物，囤积粮食，用严酷的法律树立威严。但他庄重寡言，深沉谋划，勇敢决断，相邻藩镇如吴少成、李师道之辈都畏惧他。朝廷下诏使者宣谕，韩弘大多傲慢相待。等到齐蔡的贼寇平定，形势所迫才入朝觐见，两朝皇帝对他的恩宠待遇都格外优厚，韩弘最终得以保全名位，善始善终，这是作为臣子的幸运。当时韩公武已经去世，由韩弘的孙子韩少宗继承爵位。韩公武从宣武马步都虞后率领军队征讨蔡州，贼寇平定后任检校又散骑常侍、夫州刺史、夫方等州节度使，为生母扶丧，丧期未满被起复为金吾将军，依旧担任原职。元和十四年，父亲韩弘入朝，韩公武请求辞去节度使职务，入朝任右金吾将军。不久韩弘出镇河中，叔父韩冲改任宣武节度使。韩公武感叹说，两位父辈接连占据重要藩镇，我以年轻后辈的身份担任执金吾的职务，家门如此兴盛，恐怕不能胜任，坚决辞去宿卫职务，改为右骁卫将军。他性格很谦恭逊让，不因富贵而自傲。韩弘罢免河中职务后，居住在崇礼宅地。韩公武居住在宣阳里北门，因为探望父亲突然无病而亡，追赠户部尚书。韩冲依附舅父刘玄佐，历任河阳、昭义牙将。等到兄长韩弘担任宣武节度使，被召回主管清兵，上奏授予御史大夫。韩弘执法非常严酷，人人自危，唯独韩冲谦恭守礼，从未懈怠，因此深得军心。但因为亲近权力重大，常常感到不安。元和六年，因在近郊打猎，单人独骑回到洛阳。当时朝廷正姑息韩弘，也怜惜韩冲没有一心，提升他为右金吾卫将军。十二月转任大将军，历任少府监。元和十五年，代替侄子韩公武任夫方节度使，检校工部尚书。长庆二年，幽州、镇州、魏州再次叛乱。朝廷因为王承元有冀州士兵数千人在华州，恐怕他们地界相接，再次相互劝诱，命令韩冲与王承元交换房地，任检校左仆射。这一年，汴州节度使李愿被三军驱逐，拥立都将李指为留后。朝廷因为韩冲长期在汴州，军心归附，任命韩冲为宣武节度使， 兼统一城军队前往讨伐李旨。恰逢李旨脑后生庸居，将军队交给心腹纪纲李治。李治用计诛杀守乱者，将李旨押送京城。韩冲于是不战而进入大梁。当时陈许李光炎也奉诏讨伐李旨，驻军在卫氏，想要先攻占汴州，以便大肆掳掠。汴州监军使姚文寿也想招来许州军队。韩冲在中牟听说这个计谋，率军径直来到城下。汴州人一向盼望韩冲前来，都欢呼庆贺，不再有疑虑。下诏加任检校司空，又下诏将颍州划归华州管辖。韩冲安定之后，秘密登记部队中曾经作恶的1000多人。一天下令将他们连同父母妻子全部驱逐出境，敢在境内停留的立即斩首。从此军政大大整肃，汴州人无不爱戴。长庆四年八月，按例加任司徒。诏书未到，突发疾病去世，享年55岁。追赠司徒，谥号素。韩冲虽然是内外都江之家，但一向不是豪奢，常以节俭自律，灵机决断，行动没有留下遗憾，善于用兵的人都称赞他。李治是汴州的牙将，李旨担任留后后，倚靠李治为心腹。等到朝廷任命李旨为郡守，他企图得到节度使的荆节，李治劝说他也不听从。恰逢李旨头上升庸居，李治便与监军姚文寿谋划，斩杀李旨，将首级送往京城。下诏任命韩冲镇守汴州。韩冲未到，李治代理主持军州事务。衙内衙兵2000人，每天供给90，物资财力因此损耗。韩冲即将到达，李治说，如果韩公刚到，立刻撤去2000人的每日膳食，人心必然大失。如果不除掉这些人，以后将无以为继，不能留下这个弊端来留给我们的主帅。于是安排停止每日膳食，然后迎接韩冲。后被召入朝任金吾将军，长庆三年四月去世。王志兴，字匡健，是怀州温县人。曾祖王敬，任左武卫将军。祖父王圭，任右金吾卫将军。父亲王敬，任太子詹事。王志兴年少时骁勇精悍，担任徐州牙卒，侍奉刺史李伟。等到李纳图谋叛乱，想加害李伟。李伟于是将徐州归顺朝廷。李纳大怒，发兵攻打徐州，非常紧急。王志兴善于行走，不到4-5天就带着奏表赶到京城求援。德宗派朔方军5000人跟随王志兴前去救援，淄青的围困得以解除。从此王志兴常率徐州军队抵抗李纳、历任滕、封、沛、狄四镇江。此后20多年担任徐州将领。元和年间，朝廷军队征讨吴元济，李师道与蔡州贼寇谋划阻挠朝廷军队，频频出兵侵犯徐州。徐州主帅李愿将所部步兵骑兵全部交给王志兴抵抗敌军。运州将领王朝彦率兵攻打沛县，王志兴击败了他。贼寇又令姚海率精兵20000包围丰县，攻城非常紧急。王志兴再次击败敌军，在贼营中获得一名美女。王志兴担心军事争夺，便说，军中有女子，怎能不打败仗？这人虽然无罪，但违反了军法，立即斩杀示众，累积功劳官至侍御史、本军都押牙。元和13年，朝廷军队征讨李师道，王志兴率领徐州军8000人会同各路军队进攻，与陈许军队在荆襄大败贼军，攻克鱼台，俘获斩杀数以万计，因功升任御史中丞。贼寇平定后，被任命为宜州刺史。长庆初年，和硕再次叛乱，朝廷征兵进讨。穆宗一向知道王志兴善于统兵，升任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御史大夫，充任武宁军节度副使、河北行营都知兵马使。当初朝廷召王志兴率徐州军3000人渡河，徐州精锐士兵都在他部下。节度使崔群担心他回军后难以控制，秘密上表请求将他征召回朝，授予其他官职。事情还未实行，恰逢赦免王廷凑，各路军队班师。王志兴先期进入徐州境内，崔群十分忧虑一句，令府中僚属迎接慰劳，并且告诫他说，士兵全部将铠甲兵器放在城外，副使带10名骑兵入城。王志兴既然首先驻留， 宾客辽曙听说后心中震动，他率领回师军队斩关而入，杀死军中反对自己的十多人，然后到崔群处谢罪说这是军心如此。崔群整理行装赶赴朝廷，王志兴派士兵护送崔群家属到永桥，于是掠夺盐铁院的钱币以及便水路上进奉的物资，商旅的货物大致拾取其七八，驱逐濠州刺史侯弘度。侯弘度弃城逃走，朝廷因为刚刚罢兵，力量不能加以讨伐，于是任命王志兴为检校工部尚书、徐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任武宁军节度、徐四豪观察使。从此王志兴竭力积聚财物，贿赂权贵，以博取声誉，费用不足就在四口设卡征税来增加收入，多次加官至检校仆射、司空。太和初年，李同杰占据仓德叛乱，王志兴上奏章，请求亲自督率士兵讨伐贼军，皇帝同意了，于是出动全军3万人，自备五个月粮饷，朝廷嘉奖他，加任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兼任仓德行营招抚使。当初李同杰狂妄桀骜违抗命令，又有王廷凑相助，朝廷军队一年没有功效。等到王志兴攻克地州，贼军大为恐惧，各路军队才逐渐积极进攻。因王志兴首建大功，加任守太傅，封雁门郡王。贼平后入朝，皇帝在麟德殿赐宴，赏赐珍玩名马，敬畏侍中，改任许州刺史、中武军节度、陈许蔡等州观察使。太和七年，改任河中尹、河中节度、晋慈禧观察等使。王志兴于是入朝。太和九年五月，改任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、宋博汴尹观察等使。开成元年七月去世，享年79岁。追赠太尉，停止朝会3日。葬于洛阳榆林北园，四镇将校前来会葬的有1000人。王志兴有9个儿子，王彦平、王彦载、王彦高、王彦石、王彦公、王彦义、王彦深、王彦斌、王彦涛，其中王彦平、王彦载最为知名。王彦平自幼跟随父亲征战，因讨伐李同杰有功，被任命为检校右散骑常侍、灵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朔方灵盐节度使，遭父丧，奔丧回到洛阳。王彦平居官贪婪，离镇时擅自带走征马400多匹和兵器7000件自卫，被御史台弹劾，减免死罪，长期流放康州。因父亲去世，未到流放地，向河北三镇告求。三镇主帅上表救援，请求宽免，请求予以昭雪，改任抚州司马。几事中为温、薛廷老、卢鸿轩将任命诏书封还，又改为永州司户。为温又坚持不下达，文宗派中使宣谕才执行。王彦载在兄弟中最称大器，大中以后历任上党、太原节度使，抵御回鹘、党项、屡立边功。王彦高官至左威卫将军。使臣说于彦公以儒家子弟的身份，生逢乱世，不秉持世人风范，不讲道义，不行侠义，豪杰之人也不做这样的事，晚年困顿失意，本来是理所当然。韩、王两位将帅成威图利，犯上无君，如同豺狼吃人，像猫头鹰庆幸夜晚，爵位俸禄超过本分，难道可以这样吗？称他们为功臣，恐怕多有惭愧之色。赞语说与子轻狂，轻易触犯法度。韩暴虐王贪婪，专横自意一方。元和朝廷赫然震怒，挥剑扫除。那些责人而是之辈，爪牙都被崔哲隐藏。